美副国务卿希尔曼周四会晤中国新驻美大使。美国 CDC 建议怀孕妇女打新冠疫苗加强针。台湾香港选手奥运佳绩引发身份认同和对抵制北京冬奥的讨论。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卡拉，欢迎收看美国观察。刚刚结束的东京奥运会上，台湾和香港的运动员表现优异，也引发了两地对各自身份定位的进一步思考。两位在美国生活学习的香港和台湾人士发表了他们自己的看法，稍后我们会带来详细的报道。美国观察的节目热线已经开通，欢迎您拨打0021-202-920-4990，给我们留言，与我们分享您对节目的看法，告诉我们您希望看到的节目内容。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新闻。美国国防部表示，部长奥斯汀会在适当的时候与中国军方高级官员举行会谈，但是重申，与他对等的中国高级国防官员是中央军委会副主席，而不是中国国防部长。五角大楼发言人科比星期三宣布，国防部长奥斯汀当天与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通话，目的是在两国今年7月28日在日内瓦恢复战略稳定对话之后，维护军事透明和降低风险的努力。科比被问到奥斯汀部长在试图与中国国防高官接触方面有何进展，科比说，奥斯汀会在适当的时候与中国军方高级官员举行会谈，而与他对等的中国高级国防官员应该是中央军委会副主席。有报道说，奥斯汀部长曾多次打电话希望与中国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许其亮而不是国防部长魏凤和通话，被中方以违反外交礼节而拒绝。在美国的制度中，国防部长是总统的核心内阁成员之一。最近美中两国在对等官员会谈的问题上产生分歧，影响了高层对话的展开。美国国务院第二号人物副国务卿希尔曼星期四下午在国务院会见中国新驻美大使秦刚。此前希尔曼7月底在天津与中国官员会晤。一些分析注意到，中国驻美大使到美国国务院的第一次拜会并不是和国务卿会面，显示美中仍在探索双边关系的可能发展。下面是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站主任张荣香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在一份简短声明中说，副国务卿希尔曼星期四在国务院会晤中国驻美大使秦刚，欢迎他来到华盛顿就任。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在书面声明中表示，希尔曼副国务卿检视了他七月底在天津与中国官员会面所讨论的问题，美国将继续致力于有关的讨论。秦刚在七月28日抵达华盛顿，随后自我隔离14天。星期四是他在隔离期结束之后的第一天，接下来他将如何修复美中关系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华盛顿智库大西洋领事会资深研究员曼宁告诉美国之音，根据外交礼节，中国新任驻美大使在美国国务院的第一次会晤应该是和国务卿举行。尽管如此，秦刚与希尔曼的会晤并非没有道理，他认为美中官员仍在探索未来双边关系发展的种种可能。美中两国在对等官员会谈问题上产生分歧，影响了高层会谈的展开。上个月底，中国坚持派中国外交部副部长中排名第五，负责美洲地区事务的谢峰与谢曼主谈，而且地点在天津而不是首都北京。有分析认为，国务院由谢尔曼而非国务卿布林肯来会见秦刚，可能是美方对此的回应举措。以上是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站主任张荣香的报道。
美国 CDC 针对怀孕妇女推出了新的新冠疫苗建议。美国卫生官员也提到，未来可能要求第三剂疫苗来确保疫苗的保护力。8月12号，白宫新冠疫情应对小组召开记者会，美国 CDC 局长瓦兰斯基宣布，本周起两项新政策，一个是建议怀孕或打算怀孕的妇女施打新冠疫苗。 美国 CDC 的第二个建议是，已经完全接种新冠疫苗但本身抵抗力比较弱的人，建议可以试打 mRNA 疫苗的加强针，确保他们体内保持足够的抗体来对抗新冠病毒。美国过敏及传染病研究所长福契医生表示，没有免疫功能低下问题的人不需要加强针，包括年长者，不过这是一个持续变化的过程，会持续评估。福契医生说，如果数据显示需要加强针，政府已经准备好快速施打。CDC 局长瓦兰斯基说，美国卫生官员将在星期五与辉瑞药厂、莫德纳药厂代表开会，讨论加强针的问题，未来会出台更多政策细节。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刚刚结束的东京奥运会上，台湾和香港的运动员表现优异，也引发了两地对各自身份定位的进一步思考。两位在美国生活学习的香港台湾人士为运动员的历史性成绩感到骄傲，同时他们也认为，虽然两地与中国的关系并不相同，但都面对着一个强大的威权政府。香港争取民主权利的努力陷入低潮，台湾进一步开拓国际空间的前景也不明朗，而活动人士以各种方式抵制北京冬奥的倡议是可以理解的。来看报道。
东京奥运刚刚落幕，台湾和香港在这次的奥运创下历届最佳成绩。我们请到我们是香港人总监徐颖婷和曾任职于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国家安全会议的美国杜兰大学政治学博士生普林，和我们分享他们对这次奥运的看法。首先请问徐颖婷，你觉得香港在这次的东京奥运表现如何？在看到香港的运动员取得好成绩时，你心里有什么感受？
我其实自己到现在还是感觉很雀跃，因为其实香港在过去这是第一次，香港在25年以来第一次拿到金牌，那这个是对于香港人来讲是到现在我相信大家都还是觉得很不可思议的。那惊讶的是，在当江嘉朗拿到第一面金牌之后，我们这不是最后，香港还拿到更多的奖牌，所以最后我们香港现在得到了一面金牌、两面银牌，还有三面铜牌，这个是一个我们没有不能想象、没法想象的一个成绩。那对于香港运动员，在这么艰难的一个职业生涯里面，其实得到这样的成绩，我们其实大家都替他们很高兴，而且就是在这个2021年这个比较对于香港来说是一个比较绝望或者是灰心的一个时代，来这的时事来讲的话，其实对于我们香港也是有一个很鼓励的作用。
嗯，那普林，你在美国是否关注这一次的东京奥运？你对于台湾的表现有什么感觉？
我自己在美国当然也是非常关注，因为这一次台湾的表现其实是非常的亮眼。那我们取得了两面金牌、四面银牌跟六面铜牌，总共12面奖牌的成绩。然后这其实是打破了过去的记录，也就是台湾过去在奥运表现有史以来就是最好的成绩。然后身为台湾人，其实看到台湾选手在国际的运动赛事上面有这种那么好的表现，那当然是会非常开心，然后其实也是很佩服他们一直为了这样子的成绩所付出的努力还有坚持。那我觉得对我或者是我相信对于很多大多数的台湾人来说，不管选手最终成绩是怎么样，那大家的台湾人然后台湾的观众都会给予他们最大的支持跟鼓励。
那普林，我们知道台湾这次是以中华台北的名义参加奥运，那颁奖典礼出现的是中华奥委会的会旗，播放的也是中华奥委会的会歌。作为台湾人，你对于这样的安排你有什么感觉？那你会不会希望台湾以什么样的名义来参加奥运？
因为台湾受限于就是国际的政治现实，然后还有以及来自中国方面的压力，然后不只是在奥运，在很多国际的场合，我们都没有办法以台湾为名义去出席或参与。那像奥运就是用中华台北队这样子的名称来参加，然后也是被称为所谓的奥运模式。那作为台湾人，其实一方面很无奈，就是特别说我们看到中国媒体他们在直呼所谓的中华台北队的时候，他们是直接说是中国台北队。那另外一方面， 当然也是，其实不只是我相信，很多的台湾人这次也是希望说，台湾能够以台湾为名义，或者是说以其他由我们就是所认同的一个名称，然后符合我们的这样子能够代表台湾，然后来出席。那例如在这一次奥运，就有人发现有一队叫做 ROC， 那这个 ROC 不是中华民国 Republic of China， 而是代表俄罗斯的 Russian Olympic Committee。看到这样子的例子，就是对于台湾未来如果要改名，或是以其他的正式的名称，或是以台湾的名称，然后来申请来参加奥运，其实真是有期待或者是机会的。
嗯，那徐颖婷，我们知道这是香港第六次以中国香港代表团的名义参加夏季奥运，那你对于这样的名称是否满意？那这和融合进中国代表团相比又有什么样的区别呢？
那香港其实外于因为我们其实政治上在那个主权移交之后，我们是被视为中国的一部分，所以变成就是说我们在一国两制底下，我们参与奥运的时候还是要以中国香港的名称去参赛。那所以我觉得这个名称对于很多香港人来讲，其实一直慢慢这个年度递进的时候，其实大家对于这个名称也是不太满意，会觉得说没有真的很代表我们。而且就是其实香港对自己的训练或者是运动员都是从香港自己去出来的，并没有跟中国有什么的关联之类的。而且政府也是所有体育的发展啊，或者是投资啊，也是我们香港人自己去贡献出来。所以对于很多香港人来讲的话，这个名称的确没有办法代表我们的运动员。可是就是因为有一个中国的压力，还有背后这个历史的因素，所以就让大家还是要以这个名称去参赛。那我觉得我们就是你可以看到像是江嘉朗他拿到金牌的时候，有可以站在站台上面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时候，其实在其他的在香港看奥运的民众，其实他们对于这个事件其实也是很不满意的。因为我记得很清楚，就是当时在商场看直播的民众，他们当时也是有就是很大的嘘声，还有些人直接就是把愿荣光归香港的这个香港的国歌去把它复制放在这个影片上面。所以这个例子你就看得出来，香港民众其实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或者是这个名称其实也没有很大的联系，甚至会有一些反感的效果这样。
那普林，我们知道台湾艺人徐熙娣，他在奥运的期间，他以国手来称呼羽球选手戴资颖，引发了一些中国网民的不满。那在之后呢，蔡依林、魏如萱这些明星，他们也受到中国网民的出征。徐熙娣他也回应表态，说自己不是台独。你怎么看这一起事件？
我觉得对于那些中国网友，特别也是带有强民族主义情绪的所谓的小粉红来说，那他们可以就当然可以发现，就是他们是用更严格的政治化的标准来审查这些台湾艺人，然后甚至包含一些企业品牌等等。那我觉得背后也可以反映出，就是近几年在中国所谓战狼外交的引导下，那中国政府他们对外的立场越来越强硬，然后也直接或间接的煽动了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那特别是在网络社群上面，我们可以发现就是对于所谓这些不管是艺人啊，然后或者是一些外国的企业，他的政治审查，那像是之前的新疆棉的新方业，然后以及这一次台湾艺人被中国网友出征，其实我觉得都是很明显的例子。那我觉得有一点是值得特别注意的是，中国官媒之一负责对台湾宣传的海峡之声，也在这次事件之后有发文提到，某些中国网友不够理性，乱扣帽子，应该被批评。那这样子的一个叙述，我们可以发现说，中国官方似乎有意识到这种中国网友的出征反而会增加台湾人对中国的反感，所以中国似乎是想要尝试来为这件事情降温，但是 会不会影响到后续的可能的这种出征的状况，那目前还很难去判断。
那徐颖婷，我们知道，击剑选手张家朗他的父母呢，都是来自中国的香港新居民。你是否认同他们也都是真正的香港人？
我觉得，首先就是我不认识他的家长，也不知道他们就是张家朗成长的时候背景是怎样。可是我觉得在这里，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定义，谁是香港人，谁不是香港人。在我觉得我们不单是We the Hong Kongers， 我们的组织是这样想，而且社会大众对于就是尤其是2019年之后，其实我们对于香港人这个身份其实已经有一个大概的概念，就是其实是比起像中国人或者是华人这种的标签来讲，香港人其实因为背后这个政治的背景还有历史的因素啦，我们香港人这个 identity 其实是蛮有包容性的，就是你会看得到可以称自己是香港人的人，其实可以包含就是在香港成长、香港出生的人，也是会有一些人是你看得出来他们没有，就是我们一般会觉得香港人有的亚裔的面孔，还有就是我们在香港很工作很久的一些外国人，或者是在香港土生土长的一些少数族群，他们其实全部都是我们的一份子，所以我不觉得说，家庭因为有中国背景，所以就变成说他们的子女也不是香港人，他们其实受的教育或者是一直以来成长的环境也是在香港，所以我觉得我们不需要这样子去区分大家是不是香港人这样。其实到最后他江家朗也是在代表我们香港去参赛，你可以看得到譬如说游泳队的何思培，其实他也是一个 mix 嘛，他不是完全的什么香港血统是不是，但可是我们从他的例子就可以讲得出，其实香港人这个 identity 其实是蛮 inclusive 这样子。对，
那徐颖婷在2008年北京当时举办奥运的时候，你当时的心情如何？那现在看到2022年北京又即将要举行冬季奥运，你的态度有没有什么样的变化？
我最记得要参考一下，就是当时2008年，就是香港人，你看明条就是香港人对于中国人这个身份最高认同的一年，是史上最高认同的一年。那我当时其实身为一个就是小学生啊，我自己其实也是有曾经为中国队就是有支持过他们，也是有一种很自豪的感觉，是自己是中国人。那相比现在2020年，你看到不只是我，当时有支持过中国队的香港人，其实到现在已经对于这个政权有一种羞耻心，还有就是反对或者是不满意的一个立场，反而就是我们会支持我们自己本地的运动员。这个过程其实你可以看得出来一个政权的丑陋，怎么会让在短短这十几年里面，让本来很自豪自己是中国人的群众变成对于这个政权还有这个队伍会有反感的情绪呢？其实这个已经反映出中国政府在过去这十几年对于香港或者是其他地方，像是西藏，像是台湾，还有东土的一些亚裔，也是让香港的民众觉得说，我们不喜欢或者是不会跟这个政权站在同一线。那我觉得现在因为我们也有讲说2022年也是会有北京的冬奥，那我自己也是 part of 一个 campaign 去呼吁抵制这样子。那我还是会想说，就是自强调就是 过去这十几年到底中国政府对于香港民众的一些压迫，就是反映出为什么现在香港人会有这个身份认同的改变这样。
那普林呢，在2008年北京举办奥运的时候，你当时有什么样的心情吗？那你又是怎么看2022年的北京冬奥？你是否支持抵制？
我自己那时候印象最深刻的是，有注意到中国竟然有能力就是举办奥运。那另外一方面，也从新闻得知，其实当时就很多人权团体就是有在抗议，说对中国人权侵犯的抗议。那我想这其实也预示了就是中国的发展模式。那一方面它因为经济发展导致国力的上升，然后民族自信心也越来越强。那但是为了要巩固中共的政权，巩固中共的统治，那它所付出的代价之一就是越来越严重的人权压迫，然后越来越恶化的这种人权的状况，然后包括就是像刚刚有提到中国政府对于新疆东突，然后还有香港的打压，那导致就是也才会导致说这一次国际上有许多组织，然后以及包括连美国的国会议员都有提出要呼吁抵制2022北京冬奥。那因为过去其实并不是没有抵制奥运的这种潜力，像美国就曾经因为就是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而抵制了1980年的莫斯科奥运。然后呢，所以如果真的要在国际社会上发起这样的抵制，而且要有效果，可能还是要由美国出面会是比较有效。然后但是目前还看不出美国政府有可能会具体采取这样子的作为。但我觉得这样子的议题也给国际奥委会还有国际社会一个值得思考的一个题目啊，就是说因为奥运它一直是强调所谓和平跟友谊嘛，那一个对内打压异议者然后严重侵犯人权的国家，它是否适合担任奥运会的主办国？那我觉得这个非常值得去思考。那另外一方面对于从中国政府的角度来看，如果最后西方国家真的抵制北京冬奥，那我觉得中国政府他并不会认为这是对于中国人权议题的抗议，他反而可能会对内宣传或是对外宣传说这个都是西方国家或国际社会对于中国或中国人的霸凌这样子的一个 propaganda。 所以说如果最终真的要抵制，而且要可行而且有效的话，那在执行跟宣传上我觉得都要提出一些配套措施，然后才能够真正去凸显说我们去关注我们去 care 的是中国它所呈现出来的人权问题。
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古巴民众在7月11号举行大型示威活动，引发国际关注。古巴当局立即逮捕并起诉抗议者，中断了互联网。一个月以来，美国政府不仅进一步对古巴施加新制裁，并且支持古巴人民的网络自由。8月11号，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呼吁古巴政府释放800多名被关押的抗议者。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也在推特上表示，美国继续支持古巴人民追求更好的生活。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了解相关的发展。耀毅，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知道美国境内有很多的抗议者，许多都是古巴裔的美国人，那么他们也向拜登政府提出了诉求，那国会的议员们呢也是提出了一些建议，能不能介绍一下主要这些人提出了哪些诉求，拜登政府又是怎么回应的？
是的，那么在白宫的外面现在有很多的古巴裔的美国人在抗议啊。那我访问其中几位呢，他们主要的诉求都是提到说，第一个是对古巴的这个制裁跟禁运呢不可以取消，这个部分呢拜登政府的确没有取消。第二个呢，他们也呼吁说 比如说物资不要，还有这个金钱呢，不要流入到古巴，因为最终都会被古巴政府拦截。那么这个部分呢，拜登政府也已经表示说注意到了，不会说要透过直接把这个钱给古巴人民，而不会让古巴政府拿到，正在设法这样做。那另外一个大家很关注就是网络自由，因为呢，古巴在抗议之后呢，古巴政府把已经断网了，那么现在导致说很多的古巴裔的美国人无法跟自己在古巴的那边的亲友联络，或者是古巴本身的抗议者之间没有办法透过互联网来做集会的这个通知或者是讨论。那么那目前呢，我们在美国的国会在8月10号已经通过了一个决议，要来提供古巴免费的网络。那么接着在8月11号呢，美国的财政部还有商务部呢，也已经表示说将会这个承诺支持古巴人民获取自由的互联网。那么白宫的国安会来主管这个西半球事务的主任冈萨雷斯呢，在8月11号接受美国之音西语组的专访的时候，他就进一步的来阐述了这个政策，说美国政府已经在跟2家私营公司合作，创造环境让私人的企业也能够提供古巴人民免费网络，包括使用气球在国际公海上的船只，那么也考虑从关塔纳摩湾的基地来传送网络的信号。那白宫方面也已经表示说正在设法能够直接帮助古巴人民而绕过古巴的政府。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白宫发言人沙奇，他在白宫的新闻简报上针对古巴局势是怎么说的。
First, I would say communism is a failed ideology, and we certainly believe that. It has failed the people of Cuba. They deserve freedom. There is an ongoing review of our own policies. And as we look at those policies, one of the big factors is ensuring we are not doing anything to pad the pockets of a corrupt authoritarian regime. We're looking closely at how we can help in a humanitarian way, how we can help support the voices of the Cuban people, and there's an ongoing policy review in that regard.
那此外呢，我们知道包括像是这个参议院的参议员卢比奥参议员就提出警告说呢，即使是像新冠疫苗这样的医疗物资呢，如果提供给古巴的话，最终还是会让古巴政府获利，还是没有办法来到古巴人民的手中。那我访问了几位抗议者，也有类似的想法。那么对此呢，这个白宫发言人沙奇是表示说呢，虽然拜登总统有说他准备好透过国际体系来提供疫苗救助古巴人民，不过因为古巴不是 COVAX 的成员，所以到现在还没有提供。不过呢，美国的民间已经有提供了一些疫苗，有600万剂由古巴裔美国人募款的这个新冠疫苗呢，已经送往到古巴了。好了。
是姚毅，我们知道有些美国人是呼吁美国政府说要对古巴进行军事干预，但是同时呢，中国方面又是从抗议以来一直表示说支持古巴政府。那么在美国在制定这个古巴政策的时候，他会不会这个担忧使用太过强硬的手段会将古巴推向中国？美国政府应该如何考虑这其中的中国因素？
是的，我在这个白宫外面访问的这古巴裔的抗议者呢，都有提到他们希望拜登政府进行军事干预。我们来看一下这两位抗议者是怎么说的。
Freedom. We want freedom for Cuba. We want him to intervene militarily and humanitarily. Intervene.
Military intervene, absolutely. Yes. Either something happens or let us do it. But there something has to happen.
那美国的政治人物呢，包括像是共和党籍的迈阿密的市长史瓦雷兹呢，也在新闻上面表示说呢，应该采取可能军事行动，并且考虑空袭是可能的选项。不过呢，我专访这个。特朗普政府的前白宫的官员，他的名字叫做迪亚兹罗西洛呢，他就表示说呢，军事干预并不可行啊、这个政治改变必须从古巴的内部开始。他也表示呢，拜登政府其实可以跟中国、俄罗斯来合作，推动古巴的政治改革。不过呢，也要让中国跟俄罗斯清楚知道，绝对不能够容许他们来进一步的扰乱古巴的局势。好了，
好了，感谢姚毅从白宫发来的报道。那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周再见。